兄姐妹平安，好吧，这个时候我们起立哈，跟你旁边的人握个手，给他一个爱的拥抱。男生找男生，女生找女生的哈。好，如果你做完了之后，请你回到你的原位坐好，不要忘记我们还要继续来听神的话语。其实我常在我家里面跟我怡慧姐开玩笑，她一个什么样的玩笑呢？就是每次她我睡觉的时候，我都比她早起床，起床了之后，我就会闹她说，就问她一个问题说，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睡觉？我就说，她就说我爱你，我说你比较爱我，那你不要睡觉好不好？起床好不好？她如果继续睡，我就跟她说，你看嘛，你说你爱我，你明明就比较爱睡觉，你还说你爱我。他说你如果你不起床啊，你就是比较爱睡觉，你就是不爱我。然后他就用一个很苦的笑脸看着我说，不要闹了，我要睡觉。我当然相信我老婆是比较爱我，比较不会爱睡觉了、但是我在想说，我们常常是被爱这个字误用，我们常常误用爱这个字，所以我们就会对爱失去一个很正确很正式的了很明白的了解。有人说我爱和平啊，当然我们要说这个爱和平教会，或者是说我爱台湾哈。可是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哈，我倒不是在说这个是什么政治意识或者什么，就是有人会把爱台湾跟仇恨中国要画上等号，我觉得这比较不好啦。你爱台湾你就一定要恨中国，这不一定是这样的哈。我们如何怎么样爱台湾也爱对岸的人民哈，这是我们要学的哈。或者有人说他很爱猫，他很爱温泉。或者是有人说啊，我们有些少气的弟兄姐妹说我很爱打电动，那都是在说爱。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小朋友跟一个小女生，小男生跟小女生两个人在吵架，你说我爱你去死，这也是爱啊，爱他去死啊，这也是很不容易。我们看到，当我们误用这个爱的时候，这个爱就会很奇怪哈，我们就会对他失去一个正确的了解。特别是很多时候在我们还不懂什么是爱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开始用这个字。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很讨厌，我一个同学跑来问我，他问我说，我那个时候小学四年级，我就问说，你比较爱我们班上哪一个女生？我没有爱我们班上哪一个女生啊，你告诉我啊，你是不是爱那个啊，我们那个叫金花，名字叫金花，真的叫金花。他说你是不是爱她？我没有啊，我没有爱他。可是人家都说你爱他了，我说啊没有啊，我就没有爱他。你为什么要说我爱他哈？当我们很多人的时候，爱变成一种标签了。所以你常常会在那种国小的厕所里面去上厕所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王曾小瑞爱王小慧，就写在那个墙壁上面。我们也拿爱帮别人贴标签哦。可是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小朋友他真的了解什么是爱吗？也不是说他不了解爱。可是他真的完全懂得爱吗？也许他知道他父母爱他，他的同学朋友爱他，可是我们真的完全知道什么是爱吗？我们要来看爱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要看爱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先要看爱不是什么。我要说爱不是只有感觉，不是说爱不是感觉，爱不是只有感觉，爱是一种感觉，但是不是只有感觉。如果只停留在感觉的话，那个爱就很特别。很多人认为什么叫做爱，他说爱就是脑下腺皮质素分泌失调症候群，就是因为你的脑下腺分泌的不正常了，开始不对后啊，你才会觉得爱那个人，等到你病好了，我就不爱那个人了，我不在脑下腺皮质素分泌失调。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爱是一种情绪的激动，就看到他的时候会错，看到他的时候心脏就小鹿乱跳，这就是爱。所以当我不再对他这样的时候，我看到他不再会心悸，不再看到他会小鹿乱撞的时候，我就不爱他了，是不是？感觉就是这样，感觉往往是一件很美好的回忆，可是在现实当中他已经不见了。我老婆不在，我记得我在初吻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好，可是我只有一次而已。我本来以为说原来接吻就是这样，天旋地转，在海边那天旋地转，真的觉得天旋地转世界都为之停止，海浪都听不到了，都没有听到海浪声了，只有感觉风不停的吹过，真的是那种感觉真好。可是我第二次再去吻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有个错，我就奇怪怎么没有了，就没有 了，就觉得怎么没有了，从此之后也都没有了，害我好久了，感觉是不对的。你不能够爱一个人只有靠感觉哦，不能够说啊，因为那个强度减弱了，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有感觉了啊，所以我就不爱他了。哎呀，我老婆现在才刚刚要进来。我告诉大家哈，爱不是只有感觉哈，爱感觉很强烈的也不一定是爱哈。另外有一个让人家误解的一个事情，就是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当我们听到有人说他坠入爱河的时候，就是说 fall in love， 掉进爱里面，掉进爱里面，它好像小时候我们在抓小鸟，我们在小鸟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地上挖一个洞，上面放上竹叶，在竹叶上面再放几颗米，然后下面绑一个绳子，然后那个小鸟为了要吃米，就会掉踩在竹叶上面，就会掉到陷阱里面，那绳子就绑起来，鸟就被抓到了。小时候都做这种事情，掉到爱里面，好像说一只鸟掉到陷阱里面，它就跑不掉了。或者是以前我们去爬山，看到果子狸被那个捕兽器夹住了，掉到爱里面，好像爱是一种身不由己。当我掉进去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出来，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啊！爱的他参戏，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所以我们就常常说，你没有办法。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不由自主的爱上一些他不该爱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控制的不再爱他应该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就有很多悲剧，因为他爱上不该爱的人，或者是他不再爱他该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对的吗？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如果你这是可以用命令的，这是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的不爱他，可是耶稣却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可见的爱是可以被控制的。爱不是在那个没有办法控制，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爱是可以被控制。那爱到底是什么呢？爱是一种选择，你透过选择你来决定要不要爱。圣经上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存着爱，存着爱是因为我愿意选择我要去爱这个东西，或者是我不爱这个东西。因为爱是可以我们去选择，我们去控制的。然后一个人可以去爱你自己所不喜欢的人。在上上个礼拜我讲到说，如果上帝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爱人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不会，不一定会把你放在啊，每个人都很可爱啊，啊，你爱我爱你的那个环境。他很可能就把我们放在一个很让人讨厌、很不可爱，让你觉得去爱这个人很痛苦的。当你能够爱他的时候，你就可以爱那些可爱的人，对不对？所以耶稣并没有要我们去喜欢所有的人，但是他规定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难不难？只是这样，耶稣还讲得更狠，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我们的仇敌啊，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不愿意去爱的，我们怎么会去爱我们的仇敌呢？怎么会那么笨呢？可是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可见我们的爱不是凭着感觉，我们的爱也不是无法控制的，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不要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后面说他的坏话，也不要在网络上骂他们。第二个，爱是行动，不单单只是感觉而已。怡慧姐有时候常常会跑过来问我说，老公你爱不爱我？我说我爱你啊。她就说，你真的爱我吗？对啊，我爱你啊。好，那你要不要帮我洗碗？当然我们是说爱就是一种条件或者一种交换的，不是，不要这样，请大家不要学这一招。可是如果我跟她说，我很爱你，我爱你，可是我不帮你洗碗，那这不是，是不是一种爱呢？圣经上跟我们说，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如果我只是说啊，我很爱你啊，我每天都想着你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但是不包括洗碗，那是不是一种真的爱呢？那种爱就跟没有行为是像说谎的一样，只是把爱当成一种谎言放在嘴巴。圣经要我们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彼此相爱。希腊人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同的爱，我不是很喜欢念这些字。来，第一个是 Storge， 这是自然的喜爱。第二个是 Eros， 是性的吸引，第三次的是 philia， 是情感或友谊的爱，第四个爱我们大家都听过，就是 agape， 是无条件给予或牺牲的爱。当我们都知道圣经谈到说啊，上帝爱我们，我们要爱上帝，这个爱都是用 agape 这个爱，没有问题。可是当圣经讲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哪个爱？是哪一种爱？没有错，也是阿卡贝的爱。圣经不是说你们要用菲利亚的那个爱彼此相爱，也是要我们要用无条件牺牲付出的爱去彼此相爱。所以这种爱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喜爱上面，这个爱不是建立在我爱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我看得很顺眼，所以我要跟他彼此相爱。这个爱是建立在当我们没有办法爱这个人，当我们看这个人不喜欢的时候，可是因着上帝爱我，我也愿意去爱这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爱一个人，或者是我们很讨厌一个人就没有办法爱他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爱本身不够了解。我们误以为是那种菲利亚的爱，是那种啊我的情感的爱，靠着我的感觉的爱，或者是我那种性的吸引的爱，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个你愿意完全付出的那种爱。如果我们的爱只停留在那个层级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爱到那个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呢？第一个，我们必须先经历上帝的爱。圣经我们读圣经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我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真的一个迷惑，原谅我，这不太懂圣经。以前在读的时候就想说，哦，如果爱是从上帝而来，那不认识神的人啊，不认识凡认识神的就有爱，不认识神的就没有爱。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说，那如果今天有两个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也彼此相爱，他们也结了婚了，那他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了吗？难道他们就不相爱了吗？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啊，那爱就没有从神那里的爱来到他们当中了吗？不是吗？我就常有这种问题啊。可是当我仔细的去看这个时候的时候，我才发现说这里面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是阿卡贝的爱，不是指性方面的爱，不是指感情方面的爱，也不是指自然方面的爱。当我们要爱一个人，能够无条件的付出，能够愿意为他牺牲，愿意全心全意的摆上，这样的爱就是阿卡贝的爱，这样的爱是从神而来的。以弗所书这样说，使你们因信基督，使你们因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如果我们不明白基督的爱，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爱如何的有根有基？所以我们必须第一件事情要学习到经验到上帝的爱，经验到上帝的爱。因为一个没有被经验到爱的人，他就不容易去学会爱人。只有经验到被爱的人，无条件的爱的人，牺牲爱的人，他才能够去活出那样的爱。所以圣经上会说我们爱因上帝先爱我们。你要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不太会爱人，或者是我不太懂得爱人，你说这不是性格的问题，我说这是经验的问题。没错，是有的人真的是比较不会爱，可是一个真正不懂得爱的人，是因为他没有经验到爱，没有经验到上帝完全的爱。当我们经验到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越懂得怎样去彼此相爱。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是如何去爱你不喜欢的人？你要学的一件事情是去原谅伤害你的人。你要说的是，当我们心中还存着恨意，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爱其他的人。因为恨是一种自我惩罚，恨是让我们被自己的怒气所辖制，恨使我们心破碎，一个破碎的心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当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你如果去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之前你要除去肉体的情欲啊，你就会发现在肉体的情欲当中有仇恨、嫉恨、恼恨、嫉妒，是属于肉体的情欲。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属情欲的，属情欲的是与圣灵相争的，彼此为敌的。所以当你没有把在你的生命当中这种属情欲的那些怨恨、记恨、仇恨除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第一项就是怎么样，忍耐，就是爱。当你还在那个怨恨当中，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爱人。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成长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愤愤不平的事情，很多人让我们对他很生气，很多人让我们记着他一辈子，很多人让我们怒气难消，我们对很多过往的伤害难以释怀。这很可能就是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也认识很多人，他很害怕亲密的关系，他不敢去真正爱一个人，因为他没有从那个被伤害的那个状态当中走出来。突然事件过去了，可是他还记得那个人怎么样伤害我，他没有办法原谅那个人，他还被那样的伤害抓住。想看看事情都过去了，因着不原谅那个伤害我们的人，而造成我们无法去爱别人，这样的损失大不大？一个伤害你的人，让你恨着他，以至于你没有去办法去爱其他更多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爱那些爱你的人，这是一种很大很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要爱你所爱的人，你就要先医治你过去所遇到的伤害。这个医治最佳的方法就是赦免。但是你要赦免一个人，就要经验到你被赦免。所以我们说爱是从神而来。我告诉弟兄姐妹，当我们走出恨意对我们的伤害与瑕疵，是我们去赦免那个人，不是那个人他今天跟我们认错了，今天跟我们悔改了啊，他值得我们去原谅的，所以我原谅他，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要去爱人，所以你愿意原谅，这是对你最大的医治。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去爱我们不喜欢的人呢？要我们要去学习去思想你如何去爱别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要去注意到说你要去爱别人，你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去注意到一个人他的需要，一个人他的困难，一个人他的难处，而非只是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要说每一个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关心，也都需要别人的爱。但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注意到你弟兄姐妹的需要，你去关心到别人的需要，不单单只是从自己的需要开始。当我们只关心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自私的人，我们学不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当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要去让别人爱我们都很困难，不要说我们去爱别人。当我们把自己的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渐渐的你会变成一个爱人的高手。有件事情是我学了很久才懂，可是还没有完全学会的，就是人们不会太在意你怎样谈论你自己，或者是谈论你所知道的事情，人们比较在意的是你有没有真的很关心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学了很久才学会学懂，但是还没有完全学会。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很刻意说，哇，这个人他多了解，他多会讲话，他多聪明，多棒，多厉害。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个人对我是不是很关心的，他是不是对我有兴趣的。当我们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最大的突破点就是把我们的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很多时候我看到有人在讲话啊，人家在讲话，其实有时候我也常常是这样，他们讲的话题啊，很高兴，很漂亮，他一旦插话开始就是讲他自己想要讲，讲他自己关心的，甚至只讲他自己。这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别人都不喜欢他，话题就很快就冷掉。那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会爱人的人，就把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你就会变成是个爱人的人。自私的人是努力想要去证明自己是多重要，一个爱人的人是想办法去证明别人有多重要。当我们学会这个功课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是一个被人喜爱的人，你也会懂得如何去爱别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人爱他，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人注意到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困难，就是这个小孩子很奇怪，每次叫他坐好，特别是做老师的人就觉得很痛苦，叫你坐好不要乱动他就一直动，叫你不要讲话他就一直讲话，叫你不要做什么就故意做什么。以前在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少年团去，有一个国中生，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走到门口自动跌倒， 他是一个直视的小孩子，走到门口就自动跌倒，常常这样，每次都走到门口就自动跌倒。你就想说，我想了很久，他是故意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在这里我跌倒了，你要不要关心我一下？我在想说，是不是这个爸爸妈妈在他小时候的时候常常忙很多事情，以至于忽略到孩子的需要，等到小孩子跌倒了在那边哭了，爸爸妈妈再来个呼呼。所以他知道我跌倒了，大人就会来关心我。从那个过程当中，他就常常走到门口自动跌倒。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没有办法用正面的方法让我们关心到他的时候，他往往会开始学用负面的方法来让我们关心到他。所以我的衣服装要比较特别不一样，我的头发要特别不一样，甚至我的车子、我的什么东西、我的言行举止要特别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是不是太注意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忽略到了去关心我们应该关心要爱的那些人，把焦点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第四个，如何去爱我们爱不下去的人，该怎么做呢？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实际去做。去年我们夫妇团契有去那个宜兰的东山河，那个时候刚好是东山河在办那个国际童玩节，他在那个国际童玩节有一个大吊桥，很多人可能没有去过，可是在电视上有看过有一个大吊桥，很高很高据说那个高度是人类最害怕的高度，站到上面要走过去，老实说我走到那里有点喘，我老婆也很怕，可是我们两个，我就牵着她无论如何要硬着头皮走过去。老实说那个不是可怕，那个走在地脚走那个桥脚很痛，因为脱光脚走，他都打一个结一个结，脚都痛得要死。可是你开始还没有开始走之前觉得很恐怖，很令人害怕，真的走的时候有没有那么可怕？没有啊，因为我都走上去也没有掉下去。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啊，爱这个人真令人讨厌啊，很难去爱他，就好像去走那个吊桥一样，很恐怖一样。可是当你实际去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难，就没有那么难。你觉得说这个人这么不好，我还要爱他，做了之后发现好像没你想象中的那么难。耶稣讲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他说你们的仇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天哪，这不是强人所难啊！耶稣说要做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就是要爱你的仇敌，恩待恨你的人，祝福咒诅你的人，为你为凌辱你的人祷告。我相信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我们真的做不出来。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到那个阿卡佩的爱，我们没有那个阿卡佩的爱去爱别人的话，我们真的做不到，这么那样的难。但是当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感觉，我们愿意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去回应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去爱。我们看见耶稣要我们怎么样对待仇敌，他说你要爱他们，你要恩待他们，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为他们祝福，这都是用正面积极的方法去对待人。耶稣没有叫我们用负面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这些人。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爱人的人？我们要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积极正面的行动去爱我们周遭的人。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当我们用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爱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爱的感觉，用行动来带出感觉，不要用感觉来带出行动。除非我们行动实际的去爱一个人，不然我们很难在负面的情绪当中去爱一个人。耶稣说了一些话，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可是我想一想都很有道理。他说有人打了你的右脸，你该怎么做？有人拿了你的礼衣，你该怎么做？有人强逼你一走一里路，你该怎么做？耶稣说用行动来回应他，不是用感觉来回应他。不是有人打了你的脸，你在那呼呼要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打我的脸，很可恶。当你用感觉来回应的时候，你就会产生没有办法爱这个人。但是耶稣说当有人打了你的右脸，你用行动来回应，把左脸转过去给他打，这就是行动。有人拿了你的礼衣，你连外衣也他拿去，这就是行动。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这就是用行动，不是用感觉去回应。当我们愿意用行动去爱一个我们觉得很难爱的人的时候，记住耶稣就是跟我们说，你做的比他要求的更多，你做的比他要求的更多。 可是我们很软弱啊，我们做的都比对方要求的更少，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困难，有一些争执会发生。但是当你做的比对方所要求的更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爱人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当你愿意做的比对方要求的更多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会开始有一种转变，你的心境会转变，你不再是记恨着对方，因为你去做，你不做了，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只有阿咖啡的爱才能够达成。当你用实际的行动去爱，你发现爱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难，你的焦点不再是在感觉上，不再是在那个错误的地方。第五啊，最后要来说，我们要用盼望来爱。圣经跟我们说，爱是凡事盼望，有爱才会有盼望，有盼望我们才会继续努力下去。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放弃。当你要去爱一个你不爱的人，你很讨厌的人，你要去爱他，两三下你就很容易挫折。可是你要对他有盼望，对他有盼望就是当你爱他被他的针刺到之后缩回来，我还愿意再去试一次，再被他刺第二次，再被他刺第三次。当你对他有盼望的时候，你才能够忍受他身上的刺。那些不可爱的人要用加倍的盼望去爱他。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用这样的盼望去爱这个人的时候，才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爱具有感染力，它能够改变人，不但改变我们，也能够改变那个人。当我们用盼望去爱这个人，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他渐渐开始去改变。啊，有一些老师他们在学校跟小朋友说，来打你最讨厌了，你在班上有什么样讨厌的人你把他名字统统写下来。孩子就开始去写啊，把那个讨厌的人的名字写下来。往往那个最被讨厌的人他写讨厌的人的名字是最多的。那个跟人家关系很好的人大家都喜欢他的人，他都不知道他要讨厌谁。为什么一个最被人讨厌的人，他讨厌的人也是最多的？因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我们往往去讨厌别人，我们讨厌别人在先，所以别人讨厌我们。当我们要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先去爱他。他之所以不可爱，很可能是因为你先不可爱。所以用我们的盼望，用我们的行动去爱这个人。当我们盼望他是可爱的，我们不是去操纵他，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去爱他。上个礼拜我们少年团契在看电影的时候，看一部电影的片名叫做《大河恋》。在看《大河恋》，我很喜欢那部片子，一直想要去买一个 CD 回我家放着存起。内容是描写1930年在美国南方有一个长老会家庭的牧师，他们家庭的故事。那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美好的意思，有空要去听流水，因为在石头下面有上帝在说话。然后要去听那个，我看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在整个片子要结束的时候，他说到一句话，他说：“也许我们不够了解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不够了解这个人，也许你的父母不够了解你，你也不够了解你的父母，但这不表示你的父母不爱，也不表示你的父母就不能够爱。你不了解你的父母在想什么，或者是你的父母不了解你在想什么，不能够阻断你们之间彼此的爱。有一个最实际的例子，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你看那保罗写信都在骂他们可是保罗很爱他们哥林多教会了不了解保罗？他们常常误解保罗，他们常常把保罗的好意当成是不好的。可是保罗有没有爱他们？保罗越发的爱他们了。保罗说：“我越发爱你们，难道越发不得你们的喜爱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爱当中也许有很多的障碍，爱当中也许可能我们看见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距离，可是爱是能够跨越这些障碍，能够跨越这些距离。不要让这些距离、这些障碍成为我们爱人的一个借口。说啊，因为他这样，所以我不爱他；因为他不了解我，所以我不爱他。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真正成为一个有爱的人，我们真的首先把我们自己委身于耶稣基督之中。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人的爱太脆弱了，人的爱往往有条件。 往往在我们还没有遇到挫折困难，我们就先不爱了，是因为时间比较多，比较久，距离比较远。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我们都会唱，我们有个叫做失恋阵线联盟，我们都会常常唱，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这一群对面的人都在唱这首歌哈，都一直在唱那首歌，我们叫做失恋阵线联盟。兵变之所以会发生，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距离。人的爱很容易变质，人的爱很容易变质，时间久了没有办法常常见面就变质，距离远了没有办法常常在一起就变质。不要把我们的爱建立在人的爱上面，要把我们的爱建立在上帝的爱里面，这样我们的爱才能够永不止息。一个人是否能够爱人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你的情绪上面，不在你的感觉上面，在于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当你与上帝的关系越正确越美好的时候，你就越容易跟人有一个和谐正确的关系。当你与上帝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你就越能够有力量去爱你身旁周遭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我们和平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学习去如何爱，特别是我们福音队的弟兄姐妹明天要去长滨哈，我们很期待我们一个人不是用我们的标准去爱我们周遭的人，而是用上帝的标准来爱我们周遭的人。也许很多人喜欢捣蛋，也许很多人看起来不可爱，但是当我们用上帝的爱去爱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爱来得着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你我的周围。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